今天我将从诗篇41篇来认识疾病软弱中的祷告。先来听几首诗歌。 好，感谢神。这首诗歌基于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经文，给我跟师母很多的鼓励。尤其在日本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会放这首诗歌，给许多的人带来帮助，给我们自己也是的。以赛亚书四十章29到31节讲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其实我们人生有很多困倦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等候，需要像鹰一样重新展翅上腾。下面一首诗歌是根据诗篇41篇所改编的，它是英文的，大家可以预备到诗篇41篇，等一下我们会分享。他唱的基本上都出自诗篇41篇。
Blessed is the one who considers the poor. The Lord delivers him in a troubled time. The Lord protects him, preserves his life. And he is called blessed in the land. For you do not give him up to the will of his enemies.Sustains him on his sick bed. In his illness, you restore him to health. As for me, I said, Lord, be gracious to me, heal me. I've sinned against you. My enemies say of me in malice, when will name fade, and when he comes to see me, he speaks empty words, while his heart digs for dirt, and when he goes out, he tells it to everyone around, all who hate me, whisper together about me, but they imagine the worst for me, they say an evil thing has been poured out.Trusted friend who shared my bread has lifted up his heel against me. Even my close trusted friend who shared my bread has lifted up his heel against me. You, O Lord, be gracious to meRaise me up that I might repay them. By this I know you delight in me. The enemy won't triumph over me. You have upheld me because of my integrity. You set meYour presence forever. Oh, blessed be the Lord, the God of Israel, from everlasting
感谢神，这是完全根据诗篇四十一篇所创作的一首诗歌，我特别喜欢，尤其是最后结束的时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这是一句三一颂，也是诗篇第一部分的结束，在四十一篇就结束了。其实在我们人生的很多挑战当中，我们总是想到自己，想到我们的处境，但是大卫在这里他把目光转向神，他称颂耶和华，而且是以色列的神，不光是他自己的，以色列的神，他是应当称颂的，不管我的处境如何，他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每当我看到这样的经文，这样的宣告信心的时候，我特别受激励，也特别有感触感动。今天我们将从诗篇四十一篇来看疾病中的患难安慰。诗篇四十一篇一到十三节，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随其所愿，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面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地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的，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耶和华，求你怜恤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其实这首诗篇会产生很多的反差跟惊奇，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回应感受没有。当我再次读这首诗篇的时候，它所表达的意思，实际上以我所面对的处境，比如疾病或者软弱、失败、挣扎，好像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有许多出人意外的点，让我想到大卫为什么在他自己的处境这样的疾病当中会这样祷告，换上我，我是不会的。甚至当我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经文不应该在这里，也许我想绕过的。我觉得这恰恰就是神的心意，也是我们这些面对挑战的人需要被点开的。我们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处境，来看神的作为，来看我们的环境跟人的回应。请大家再次回到这首诗篇来，我再来读一遍，然后大家再次来安静的思想，这里面有哪一些金句对我们有所触动，是我们平常不会想到的。诗篇四十一篇一到十三节，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随其所愿，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地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 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依靠的，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耶和华，求你连续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我相信大家都有许多的感受。我提一点，大卫写这首诗篇的时候，他的敌人或者反对他的人议论他，咒诅他，认为他已经不能再起来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大卫后来又起来了，大卫后来又恢复了，而且写下了这首诗篇，用来激励自己，激励他人。今天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我们认为多绝望，多困难挑战，已经再回不到以前的状态或者以前的健康当中去，但是这不一定是事实。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也可以像大卫这样再次站立起来，而且我们靠神跨胜。我再读一遍，请大家这一次来思考这一篇诗篇有哪些经文经句词汇能够作用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自己的处境是什么，我如今的处境是什么，它如何向我自己说话。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随其所愿。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曾说，耶和华，求你连续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面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地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的，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耶和华，求你连续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立在你的面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再次回到这首诗篇，大家从这首诗篇当中看到什么属灵的原则能够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应用在我们这个群体，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当中吗？有哪一句经文甚至哪几个字对你特别有触动？其实哪一个软弱的生病的能够想到我是纯正的，我没有过犯？哪一个能够想到我会永远站在神的面前，而且能够称颂以色列的神？即使这是一首医治的诗篇，我们落脚点都在赞美。其实他处境并不好，自己的身体跟面对的这种邪恶奸恶，你光看后面结束很难想象这个人正在遭遇什么。其实我们的处境也一样，我们很多时候在处境当中会想到我们自己怎么怎么样，处境怎么回事，我们很难完全抛开我们的处境来赞美神，祷告神，甚至为别人祷告。我们总是认为我们自己是有需要，可能我们的心态啊，包括我们这些健康的没有生病的，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呀，我真是怜悯他，怜惜他，他好可怜啊，他早点恢复吧。好像我们的整个的思绪也是集中在他的问题他的挑战里面。其实对我们这些去帮助人为人祷告的， 我们也应该有一些转折，等一下我还会分享。第一节立刻就打出来了，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其实我光看这一节也看不出他在疾病当中，因为在我们的处境当中仍然有比我们更软弱的人，更有需要的。这里的疾病呢，也是软弱的意思，可以当作软弱，中文标准译本就翻为软弱。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些总结啊，就是诗篇四十一篇的主题，它的意义啊。软弱疾病中的人应体恤他人，或者可以体恤他人，这是一到三节。神使他在病榻上痊愈，或者说神必为他铺床。铺床的话就是一个委婉比较形象的说法，因为他病好起来了嘛，就铺床了。实际上原来的意思就是使他痊愈啊，神可以使他痊愈。软弱疾病中的人应自我反省，因为他讲到罪的事情，疾病有可能与个人的罪有关。第三，软弱疾病中的人应认识人性，包括我们周围的这些跟我们比较要好的甚至亲人呢，他也显明真有揭穿伪善。如果我们不在软弱当中，不在疾病当中，很难真正的识别人心，看到谁是我们真朋友，谁不是。大卫在这篇诗篇里讲到与他吃过饭的人，我们不知道是谁，可能是亚多西弗这样的与他特别亲密的谋士，后来跟亚沙龙一起来反叛他，可能是其他的人。第四，软弱疾病中的人应靠神得胜，其中有一句宣告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这是蛮大的信心，但是它是一个靠神得胜的宣告，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第五，软弱疾病中的人应不忘赞美，尤其是第十三节，它是一个三一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第六，这也是这首诗篇最大的一个闪光点，就是软弱疾病中的人有基督的同在。第九节，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大家觉得这一句经文熟悉吗？四十一篇九节，它被用在耶稣最后的晚餐里面，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当然指的就是犹大。那基督自己也遭遇过这种背叛，最亲密的门徒背叛他，他特别引用了这节经文。我想大卫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处境，他所面对的这个，他所写的这一句经文竟然在几千年后被他所仰望的救主弥赛亚，被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引用，也应验在他的处境当中。所以这首诗篇从这节来讲也是弥赛亚经文，耶稣也会经历这种背叛，我们的处境能会比他好多少？所以他会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医治。如今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有许多的这种处境挑战，弟兄姐妹生病，我们知道的不知道的目前有好几位，有一些是长期的，有一些是临时的短暂的，有一些已经恢复了，有些还没有恢复，包括我们的处境，包括我们的子女，可能时间都蛮久的，还没有看到这种希望啊，看到恢复啊，得医治的迹象啊。而且我们在未来也会面对许多这样的挑战，尤其是同工，我们在不断服侍的，有些意外会临到他人、自己、我们所一起同工的人。我觉得这首诗篇从各个角度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安慰、盼望、医治，因为它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处境。首先对我触动最大的一点，它从一个需要连续的角度来连续他人。第一节立刻就打出来了，是我完全没想到的，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 这位眷顾贫穷的，当然大卫说他自己，他本人就是需要连续的，需要医治的，但是他在这样的软弱疾病当中，他要去眷顾他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叫做 paradigm shift 的，就是完全的一个转变啊，我们的一个心思意念的转变。可能我们在探访，我们在为他人祷告，其他有需要的肢体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把他们看作是非常软弱的，我们从来没想到他们可以，他们也应该来祝福眷顾关顾他人。我们总把他们当作被关顾的对象，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是最大的提醒啊，激励。我们这些在患难当中的人，其实我们对他人激励可能比健康的人更大，大家同意吗？另外一个令我没有想到的就是罪人，他在患难当中呢，祈求神怜恤他，他也认罪，第四节，因为他得罪了神，这也是符合圣经的，因为人有患难有疾病的时候，有一个原因，不是说每一次都是，是跟自己的罪有关，这也是我们可能自我反省或者为他人祷告的时候挺少想的一个角度啊。还有第八节，我觉得也是挺令人绝望的，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其实当时的医疗条件没那么好，虽然有医生，大卫作为王已经有最好的医生了，我们不知道大卫这种病，这种怪病，也就是说医学啊或者医疗知识没有办法医治的嘛，所以叫怪病嘛，人不知道的。大卫得的是一种怪病，我们不知道什么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处境一样，癌症医学没有办法面对的处理的，我们不知道的，我们绝望的，我们恐惧的。但是最终大卫又起来了，继续侍奉了，大卫又把他的经历写下来了，写了这么伟大的诗篇来赞美鼓励激励后人。最后就是诗篇四十一篇中的祷告，当我们自己面对软弱疾病的时候，当我们为他人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思想过我们如何面对呢？有一些原则可以把握吗？这也是我给大家总结的六点啊。在疾病软弱一个绝望的处境当中呢，我们可以也应该怜恤他人，体恤他人。第二，我们应该自我反省。第三，我们应该认识人性，不管对人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一些看法，在我们的处境当中应该得到改变。第四，我们靠神得胜。第五，不忘赞美，不断赞美。第六，有基督同在。不管我们去探访，我们为人祷告，面对自己或者亲人家人的处境的时候，这六个原则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安慰。